我们现在讲到马太福音十四章，彼得问耶稣说，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我在昨天的节目中处理了这个问题，那里有很多重要的内容。但无论如何，在二十九节，耶稣说，来，只有一个字，这一个字来自于那位用话语创造天地的神。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语造成的。这里的造成的是指建造使之成形，是借着神的话语设立秩序的。你常听人说，神伸手抓了一把土造了一个人，然后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他里面。为了类比或象征的目的，这样说是可以的，诸如此类。但严格来说，神并没有伸手抓把土去做事，他是说话，甚至有经文说太阳是出自他口，是他说有就有的。你知道我们的太阳如此炙热，如此巨大，我忘了具体数据，关于太阳的体积能装下多少个地球。太阳巨大且炙热，然而那是出自他的口，是他的话语创造了它，所以他的话语创造了所有这些物质元素以及掌管他们的法则。当他说来的时候，来自造物主的这一个字里就有足够的能力和恩高，让彼得能够违背自然法则在水上行走。对我来说，这太惊人了。我们根本不明白神把这话语赐给我们是多么了不起。你知道吗？人们为了把圣经翻译成大众通晓的语言而献上了生命。比如丁道尔，你可以列举出很多人，像胡斯，所有这些被火星烧死的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只为能翻译这本书，因为他们明白这有多重要。然而我们许多人的圣经放在床头柜上，甚至都没打开过，我们甚至不读神的话。总是有很多人来我们的圣经学院，在我的课上，当然学校里还有很多不同的老师，但在我的课上，你成绩的20%取决于你必须在圣经学院的第一年读完整本圣经。如果你其他都做了并得了满分，但你没有把圣经通读一遍，你在我这门课上最高只能得80分，这是至关重要的。我觉得一个人来上圣经学院却从未读过圣经，这太糟糕了。然而有很多人就是不重视它，他们不看重它，但这一个字，神口中的一个字，就让彼得能在水上行走。我们现在有成千上万个字，我们有这些极大的宝贵应许，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彼得后书一章四节，神已经赐给我们这些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这些话语是大有能力的，但希伯来书四章二节也说，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你必须把信心调和进去，这不仅仅是像读其他书那样阅读，你必须敞开你的心，你必须认识到这是神在对你说话。 然后你必须用信心与这些话调和。信心让话语活了起来。最近有人问我，我经历过的最伟大的事情是什么？这真的很难回答，因为我经历过一些了不起的事。我见过我的儿子死里复活，我见过瞎眼的看见，我见过人们的生命被改变。这很难量化，但你知道吗？我不假思索就可以说，我经历过的最伟大的体验胜过死人复活，胜过瞎眼得开，聋耳得听，胜过人们从轮椅上站起来。我最伟大的经历就是神的话语对我活了起来的时候。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意思是它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就是正在读经的时候，经文突然间就活起来了。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听我这么说，心里会想，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因为对你来说，这就像任何其他的书一样，只是纸上的文字。对很多人来说，这与读小说或报纸没什么两样。那是因为你从未用心去读它，你只是用头脑在读。圣经是写给你的心的，你必须用心去领悟它，圣灵必须使它活起来。当那发生的时候，就像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里那样，那两个门徒走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复活后来与他们同行。他们说，在路上他对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在耶利米书二十章九节，耶利米因传讲神给他的话语受尽了逼迫，于是他决定，我不再奉耶和华的名讲论。但他在耶利米书二十章九节说，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便含忍不住。所以他不得不开口再次传讲神的话语。当圣灵使神的话语对你活过来时，他就像烧着的火必塞在你骨中，他会在你心里燃烧。当神对我说话，让这些话语活起来，这是我经历过的最伟大的事。关于马太福音十四章彼得水上行走，我不只是在读一个历史记载，我不只是在读关于两千年前某个人发生的事。它包含了这些，但圣灵使这些对我活了起来。当我看到他说来，这一个字不仅仅是个信息，那是圣灵在告诉我，如果耶稣的一个字能让彼得在水上行走，那么毫无疑问，我所拥有的所有这些话语和应许必能让我完成神呼召我做的事。你看，这使我提升了对神话语价值的认知。当你读经时，你需要用心去读，你需要读着并说，如果彼得仅靠耶稣的一个字就能在水上行走，违背所有自然法则，那神给我的所有应许又如何呢？这应该使我的财物得到供应，好让我能完成神呼召我做的事。这应该使我能行在健康中，因为神已经说了，因他的鞭伤我已得了医治。这已经成了，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愿我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我的魂兴盛一样。约翰三书一章二节，等等等等，我有这些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 正因为此，如果我将他们与信心调和，我就能在水上行走，我就能行在神迹中。你也能行在神迹中，只要你接受这个真理，并让圣灵使这一切对你活起来。告诉你，这是大有能力的。我祈祷神正在敞开你的心。可能有65亿人通过广播电视观看这个节目，这还不包括 YouTube 和所有其他渠道。我知道有数百万人在看这个，但一般人只是看看而已。我不知道，可能只是用头脑、用耳朵在听。你可能看着我，但你没有敞开你的心。我祈求就在此刻，你能敞开你的心，让这个真理沉淀进去。就是神的一个字足以让你得医治，只要你不把它与不信混在一起。经文接着说，主告诉彼得，他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彼得并没有巨大的信心，他只是有单纯纯粹的信心，建立在一个字上的信心。他没有像我们这样成文的圣经，他们有经卷，但没有新约。即使是他们有的那些经卷，也都在会堂里，他们手头没有副本。彼得能够在没有我们所拥有的所有这些经文和资源的情况下水上行走。格林多后书三章说，他们所拥有的若比起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就算不得有荣光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本该行在神超自然的大能中，但就像其他那些门徒一样，船上有12个门徒，他们在一艘满是水的船上，看起来他们快要淹死了，然而他们却害怕离开这艘正在下沉的船所带来的安全感。你知道吗？这个世界的体系正在下沉，这个世界的体系很糟糕，麻烦重重，人们甚至不知道该进哪个洗手间，他们搞不清自己是男是女。我是说这个世界乱透了，他们的思维完全怪异。然而我们却如此害怕脱离常态，害怕显得格格不入。我们不想被人叫做狂热分子之类的，我们想要被接纳，有一种从众心态，想让我们随大溜，别人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但如果你看看周围，其他人都在下沉，他们并不快乐。我们有这些亿万富翁，还有那些上杂志封面的人和好莱坞的人，但他们连婚姻都维持不了，他们面对不了生活，他们必须酗酒，他们必须吸毒才能面对这一切。到底为什么我们如此害怕把自己从那样的生活中分别出来？他们那套根本行不通，这些人早逝，他们很痛苦。然而我们却害怕与众不同。船上有12个门徒，只有其中一个有足够的胆量走出去，在水上行走。人们说，是啊，但他开始下沉了。是的，他确实下沉了，结果并不像预期的那么完美。但我向你保证，没人谈论船上的那11个门徒。我们不谈论他们，我们谈论的是那个愿意走出船舱去冒险的人。当然，结果并不完美，但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整本圣经记载中除耶稣外唯一水上行走的人。我告诉你，如果你想有所作为，你就必须与众不同。和别人一样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知道这对某些人来说很奇怪。你不这么思考，你之所以没看到神迹的原因。我们有这种从众心理，想要被每个人接纳，我们想要被每个人称赞。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跟随主，情况不会是那样的。耶稣甚至说，如果他们逼迫了我，如果他们叫我别西卜，也就是鬼王，那么他们会怎么叫你们，我的仆人呢？我向你保证，如果人人都说你好，那你就有问题了。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如果你没有受逼迫，那是因为你不敬虔。你知道吗？会有人出来反对我，批评我，因为我鼓励你们相信神迹，走出船舱，做一些不同的事，不再抱有这种随大流的心态。会有人批评我说，你在定人的罪，你在让人冒险，有人会失败的，有人会在水上走，然后沉下去，你要为此负责。会有人批评我，告诉你，如果批评能死人，我早就死了。我有成千上万篇博客，写我是个多么糟糕的人。但没几个人能说他们见过自己的儿子。在死了四个多小时的停尸房的冷柜里，全身赤裸挂着尸体标签之后，从死里复活。你可以随意批评我，但我见过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是许多人没见过的，因为他们怕被批评，他们害怕去做些什么。我可以向你保证，其他的门徒，经上没说他们告诉彼得不要下水，经上没说他们嘲笑他，戏弄他，但经上也并没有说他们鼓励了他。我不相信他们曾鼓励他，如果他们鼓励他这么做，他们大概也会走出船舱，和他一起在水上行走了。没有任何其他人的鼓励，彼得也没有随大溜。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跟随耶稣，如果你想在生命中看到神迹，你就必须愿意被鼓励，被拒绝，因为我向你保证，这会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有很多人爱我，我有很多人支持我，愿意为我做任何事，但我也有很多人反对我。如果你走出船舱，开始为神迹而信靠神，你会看到神迹发生，但你也会招致很多批评。经上说，彼得从船上下去，他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他是整本圣经记载中，除了耶稣之外，唯一在水上行走过的人。你可以因他的错误批评他，批评他没能坚持到底，开始下沉。但他确实做到了其他人都没做到的事。你知道吗？我可能做得不完美，我可能最终会犯些错，有些人会反对我，但我见证了一些事情在我的生命中发生，是很多人没见过的。这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我此刻心里真的感觉到神正在对一些人说话。你们根本没有目标，所以每次都毫无悬念的一事无成，你只是害怕去行动。你知道还有更多，你知道生活肯定不只是你经历的这些，然而你却害怕做改变。我想是爱因斯坦说过，疯狂的定义就是重复做同一件事， 却期待不同的结果。如果你想看到不同的结果，如果你知道还有更多，如果你不满足，如果你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知道生活不应该只是起床上班回家，看电视睡觉，然后重复。如果你在寻求更多，却不知道该做什么，你需要走出船舱，你需要做一个决定，我受够了生病，受够了疲惫，我不再做普通人了。你不需要直接冲出去做自己的事，但你需要回到神的话语中，领受神给你的话语。神对你的目的是什么？容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这不是我刻意策划的，也不是我预先安排的，但现在说非常合适。如果你不知道这辈子做什么，你知道生命不止于此，却不知从何下手，你应该来我们的圣经学院。我们的主校区大约有1100人。除此之外，我想还有59个分校遍布世界各地，在22个不同的国家。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来我们圣经学院，每天在神的话语下浸泡4小时，每周5天，或者通过远程学习方式，并每2周参加一次混合课程，每个月的2个周六。如果你这样做，这会向你显明你的命定，一定会，神会开始对你说话，然后你会有来自神的一个字，来。一旦你得到那个字，如果你相信且不疑惑，你就能在水上行走，你就能行在超自然中，你会看到神超自然的大能在你生命中彰显。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来科罗拉多州伍德兰公园的圣经学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远程学习的方式，我们有混合项目，我们有遍布世界各地的不同分校。我们只是想不给人留借口。我告诉你，为了属灵成熟，为了行在神迹和超自然中，你这辈子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拿起神的话语，并如饥似渴地吃透它。当这道在你里面活过来时，神会对你说话，向你显明他创造你的心意。你知道吗？诗篇139篇16节，经上说，在你出生之前，你的日子都写在他的册子上了。他有一本写着你名字的书，关于你的一生应当如何过。他不会强迫你去过那样的生活，但他创造你确实是有命定的。无论你是男是女，无论你是什么肤色，你的一切都是神所创造，是为了实现特定的使命。然而，一般人的一生就像水一样，总是走阻力最小的路，总是流向最低处。但如果你真的想发现神对你的心意，你就必须转过身来，你必须逆流而上，你必须对抗潮流。你需要神的一句话，就像彼得一样，你领受神的那句话。如果你相信，你就能离开那艘船的安全感，不再跟随大众，不再照着世界的那套准则行事，你就能在水上迈步。当你这么做时，你会经历神那神迹般的供应。让我对牧者们说几句，现在有很多牧者在看这节目。你们知道经上怎么说，你们相信耶稣能行神迹，然而你们却不敢迈出去，不敢在教会里传讲这个，因为你们害怕如果开始讲医治，如果有人没得医治，这会让你面子上挂不住。 我没时间完全解释清楚。这是有风险的，当你开始宣讲我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说神的旨意是要医治每个人。所以有很多牧者知道真理却不去行，因为害怕失败。你们必须跨过这道坎，你们必须停止照搬别人的那一套。你们想被同僚接纳，但看看他们，他们生命中没有神的大能运行。你需要走出去，做神让你做的事。